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就是一个个人的成长和努力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 我打比方，就是我们在搭乘一个时代的电梯，那巨大的位移其实更多的是这个电梯的上上下下。不管是企业做营销还是我们自己想去发展，很多时候我们要主动出击，是吧？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social 啊，去社交，去 BD， 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一个 push 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实际上呢，一个更好的方式，更高级的方式可能是 pull 啊，就是你通过吸引啊来去链接。所以怎么来去构建一个 pull model， 其实真正对你重要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多，所以怎么能够识别和筛选出真正值得去经营的关系，很多时候比技巧测怎么去经营关系更重要。
欢迎收听飞书旗下的组织进化论，我是主持人 Zara。 这是一档专注于职场话题和企业管理的播客节目，我们邀请有干货有故事的嘉宾来分享对于未来工作和管理方式的洞察，希望思维的碰撞可以激发出新的思考，让我们的工作更高效更愉悦。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应天下的创始人和 CEO 艾勇，同时他也是另一档播客节目 DTC Lab 的主持人。本期节目也是我们跟 DTC Lab 的一次联动，先请艾勇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职业经历吧。
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组织进化论。我自己呢，现在是在经营一家做 D2C 品牌管理的公司，叫做应天下。那么在2018年创业之前呢，我主要的职业经历都是在互联网公司，在新浪。从2006年到2015年，从门户时代到 Web2.0 的微博时代，那我一直是在负责商业化。
在新浪是负责微博的商业化是吧？
对对对对。
我听说你是实习生就加入新浪了是吗？
对，我自己因为我本科是学新闻和法律，然后呢我们在专业大实习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同学那个时候都还是选择去传统媒体，报纸啊电视台，那我自己也是在南方报业和这个中青中国青年报实习。那到了那个暑假呢，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去互联网媒体看一看。那在那是2004年哈，那个时候其实互联网媒体里的 number one 肯定是新浪，就新浪而且是以做新闻出名的嘛，所以当时我就自己也没有联系方式，所以我就给当时的总编辑陈彤，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啊，就一张纸，正面是我的简历，反面是 cover letter， 讲我为什么想去新浪，然后我就寄了一封 EMS。那时候新浪还在万泉河小学，我就在他离他很近的这个海淀图书城那个地方找了个邮局，给他寄了一封 EMS。我想可能他打开的概率会大一点。
好古典的工作
方式。对，然后第二天就收到了那个他们一个副总编辑的一个电话，让我去面试，然后我就在新浪能够有一段实习的经历，这也是我后续在新浪工作的一个开始吧。
那你觉得当时他们为什么被你打动了？
我觉得一个是内容，一个是形式吧，可能形式我觉得更重要一点。内容其实我更多的是讲我自己作为一个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我为什么觉得互联网媒体是我特别想去了解感兴趣的。在形式上他肯定想，我当时想的就是他可能看到一个这么近的距离有人寄 EMS， 然后他可能更有可能他自己本人打开这个 EMS 然后去看一眼我的这个 cover letter。 我也后来没有机会去问过陈老大他还记不记得这个事情，但是因为我第二天收到了电话，所以我觉得还是 work 的。
那能介绍一下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吗？
2018年开始创业做这家公司，我们那时候正好也跟字节很有缘分，正好赶上抖音的商业化，那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接入了这个头条的广告系统去做信息流的变现，另外一块就是围绕创作者生态搭建了星图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应天下呢也非常有幸是星图的第一批四家 MCN 的服务商，所以当时我们就帮助这个抖音的这个创作者这一部分来去做变现，服务品牌广告主。
后来我们的业务拓展到了红书、 B 站、知乎等更多的平台，现在我们的业务主要就是两块，一块是叫 ITC， 就是 Influencer to Consumer， 围绕网红的营销，一块呢是 D2C， 帮助品牌去建立自己在公域和私域的阵地啊，那包括视频号、直播间、小程序、社群，我们叫阵地经营。
那你觉得回顾你的这个职业经历，你觉得你的职业经历有什么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吗？跟其他人比？
我觉得我自己一个 感觉比较强烈的感觉，我有时候跟我们的团队也去做这个比喻，就是一个个人的成长和努力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我打比方，就是我们在搭乘一个时代的电梯啊，那巨大的位移其实更多的是这个电梯的上上下下。那你自己作为个体在这个电梯里，你做引体向上，你做俯卧撑，你折腾，其实它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更重要的是在每一个时代是否有搭上这个时代的电梯。那对我来讲，这个时代的电梯我所经历的就是这个整个的数字化啊，就是媒体的数字化，然后社交，然后移动啊，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直播啊，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本质的技术的变革。所以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我整个事业的起点还是因为在当时我们非常传统的这样一个媒体的一个专业里面，我可能会更有兴趣去看这个面向未来的这种互联网媒体。
所以你是很主动的向数字化这边靠拢。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大的这个时代的，现在讲红利也好，或者说命题也好，那每个人可能都要去想一想这个时代最大的机会是什么，那跟我的关系又是什么，我怎么能够 leverage 到这样的一个趋势。
然后你现在的节目叫 DTC Lab， 然后包括你个人对 DTC 这个话题也有很多的研究，就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 DTC，它的全称是什么，然后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对， DTC 这个词可能对于大部分的用户来可能还有一点点陌生，但可能是一个偏 to B 的概念啊，尤其但是在品牌营销这个领域里面，这几年它应该是最热的一个词。 D2C 就是 Direct to Consumer 这三个单词的缩写，品牌直接面向用户，超越传统的这种线下的渠道，批发商、零售商这样一个非常冗长的这样的一个沟通链路啊，直接短链路的去面向用户。那在国内呢，其实我们国内在讲这个 D2C 这个概念的时候，更多的是围绕中国的这种其实是全球来看也非常领先的数字化的基础设施。那我们经常去讲我们叫三大三小，抖音啊、快手、微博，包括哔哩哔哩、小红书、知乎这样的一些，天猫这样的一些新的数字化平台，借由这些平台，我们的品牌获得了能够直接跟消费者和用户去构建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中国的商业环境都是一个大流通大分销的一个环境，所以其实企业它作为一个批发商，它其实把货其实是卖给了经销商啊，卖给了加盟商。那么后来随着平台的崛起，用户其实都在平台手里。那这几年我们讲网红经济大行其道啊，那更多的网红其实是获得了用户。所以品牌其实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叫有钱有权花钱的无权者，就是他有很多的预算，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办法去掌握这样的一个跟用户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所以在这几年呢，营销的这个行业里面就非常一起在关注这样的一个命题，就是品牌如何去能够夺回营销的主动权，重新去构建他们已经失去了的和消费者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是在 2B 这个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我自己也觉得，其实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可以非常好的运用到我们一个普通的个人个体怎么用 D2C 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 D2C 的方法来去经营自己个人的成长事业的发展。
哎，这个能分享一下吗？
对，因为我觉得 D2C 的核心哈，我觉得一个是关键点，就是要构建一个叫 Pull Model。 所谓 Pull Model， 它的对立面就是 Push Model。 我们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管是企业做营销还是我们自己想去发展，很多时候我们要主动出击，是吧？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social 啊，去社交，去 BD， 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一个 push 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实际上呢，一个更好的方式，更高级的方式可能是 pull 啊，就是你通过吸引啊来去链接。所以怎么来去构建一个 pull model， 我觉得这是在品牌侧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命题，那对个人也是一样。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说在关系，我们叫关键关系 key relation， 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年轻人或者我们很多的人在事业的发展当中，其实都知道人脉也好，资源也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它是我们的杠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一个撒网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真正对你重要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多。所以怎么能够识别和筛选出真正值得去经营的关系，很多时候比技巧侧怎么去经营关系更重要。
你是怎么定义关键关系的？
关系在语境里面通常会表现为，比如说事业上、工作上，这是一类，然后家庭啊，还一类可能是个人生活。而关系我觉得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它是一个双向的， 就是可能不是一个单向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前面也举例，就是很多的品牌他现在做所谓的私域，他现在可能自己把大家拉到一个群里，然后每天在 push pop up， 他就认为我在经营这个私域，但实际上这些人跟你都没有关系，因为关系是双向的。所以为什么我认为关键的关系非常的稀缺，也同时需要匹配二八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就是少数的关系它带来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也需要你给予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投入。就是因为不管是在事业上，在家庭以及在生活当中，你真正值得以及能够去帮你创造这样价值的关系是非常少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事业上，以前就是写定位那本书的杰克特劳特和埃尔里斯，他们其实还有另外一本书我觉得也非常好，但是可能看的人不多，就是他讲人生定位啊，他人生定位里边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说骑马，就是骑师和马哪个更重要啊？他认为马更重要，就是你一定要找到那个重要的马。所以我觉得就是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都需要去思考，就是那匹马是谁，他可能是你的老板，可能是你的一个伙伴，也有可能是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的一个家庭里的成员。但是不管是谁，我觉得如果你识别出来，你可能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所以我觉得用 D2C 的理念，其实对个人来讲，就是第一，你怎么能够通过 pull model 能够吸引到志同道合，然后真正对你有帮助的这个关键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个人去使用 D2C 这样的一个 model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吧。
那有哪些关键关系对你事业的发展有很大作用吗？
我觉得其实可能每个人在他的漫长的职场经历里面，可能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的老板。那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讲，就是创业是选 partner， 打工就是跟老板啊。那我觉得其实在我在新浪的这样的一个当时将近十年的这个工作经历里面，我印象最深的是，其实我是非常年轻，26岁当时在新浪去做总监啊，29岁就去管一个大的大区，31岁我是管微博的全国的销售。那个时候其实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们有一年在三亚我们开全年的一个总结会啊，然后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 leader， 管一个很小的 team， 然后我做这个总结，就是讲我们这一年的，有点类似于大家现在做述职吧，就是我可能在那个会上我可能多讲了一些，可能我自己从不是仅仅站在我自己的那个部门的角度，就是我去看好这个就是电子商务和网络服务这个赛道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另外一个大老板可能也在场啊，他可能听到了我的这个分享，然后后面呢其实他给了我一个，他相当于 promote 我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我的老板的跟我老板的一个评级的一个位置，然后去做了一个策略的一个 center。 后来我去做这件事，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在微博商业化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turning point，因为他把我从一线的销售和销售管理拉到了一个偏策略偏战略偏运营这一项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上。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次的这个沟通，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作品啊，都是一次创作。所以可能对每一个人来讲，就是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能把一个作品做好，而不是简单的把它当作是一个任务，因为你也不知道你的作品会被谁看到。
嗯，这个作品不局限于公司外的，也包括公司内的。
对，因为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为什么，包括没有，不是给飞书做广告，就是我为什么会现在希望尽可能的用文档，就是 anyway 你是要花时间啊，不管是口头还是写作，所以只要你做，就尽可能的把它封装成一个相对可以交付、可以复用、可以在一个相对更长周期里能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就像我们前面可能讲到的那个产品说明书一样，当你在做的时候，你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一个写一些 notes， 而是想这个有可能会被谁在另外一个场景里面去使用，这样的话内容它就会变成资产。内容变成资产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它能够被重复的使用，被更多的人使用，这样它才能够叫做是一个资产，才能够带来复利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对，我觉得飞书文档跟传统文档一个区别就是它可以是一个作品，就它有传播性，如果你写了一个大家认可的东西，大家会转发会评论会点赞，它可以交互。
我觉得并不一定拘泥于就是一定要做成一个具象的短视频或者什么东西，而是你每一次的这个工作都有可能是一次创作，带着创作的这种心态啊，带着用户的视角啊去做这个东西。然后这个时代的机会又在于很多像飞书也好这样的一些新的数字化的工具，它能够帮助你降低创作的成本，提高这个分发的效率，带来更长尾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我觉得这是可能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机会吧。那我觉得再回到我前面讲的就是数字化的这个大的时代，我觉得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作为个人的策略来讲它非常的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利用数字化的平台和工具去低成本的去创作和构建内容，我们叫内容资产，就是它能更好的去达成这样的一个 pool model 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你像 Zara， 你原来可能也是做记者，我了解哈，就是我们可能以前通过采访，可能我们会认识很多有价值的采访对象，未来可能在我们的事业发展和个人成长上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但是你当时的作品可能只是在报纸上刊登或者在杂志上刊登，那你的读者其实看到这篇内容，他想联系到你，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现在我们自己不管是在哪个领域去做创作，那那些用户都能够通过你的作品发现你，把你当做一个宝藏，然后他能够主动的去链接你。这个时候你其实并没有做什么，而且如果这个作品足够优秀，它的周期是很长的。我其实自己现在做播客是源于当时我作为嘉宾参加我的一个老朋友，就是 Bessie 姐，她录备忘录我参加了她的一期播客的录制，到现在还有人，你一年多了快两年了，还有人听他当时那一期播客，然后来找到我。所以我觉得就是借由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环境去进行一些优质内容的创作，能够很有效的去帮助你去构建一种铺的这样的一个 model。 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你链接到的人他是看了你的内容，主动的了解和关注你，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过滤器，所以能够帮助你能够真正的减少很多无效的这样的一些你主动出击的这种 social， 然后过滤来的人呢，他也对你有了充分的了解，所以更容易找到那种大家惺惺相惜或者说在底层的一些认知和价值观上比较匹配的这样的一些人。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时代非常高效的一个方式。
就我理解一下，传统的 push model 可能就是你主动出击，比如漫无目的的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然后就是要很多人的名片，加好多微信，然后但是这些人到底后面有没有下文也都很不一定。
对，
就是因为你没有给他们提供什么价值。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做了一个很深度的内容，然后会有很多人对这个内容产生共鸣或者认可你的观点，然后找过来，然后这些人其实是非常精准，他们肯定是跟你合得来的，而且他们能给你提供很多机会，然后产生很多碰撞。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对于每一个人，不管在哪个职业的阶段、事业的阶段，其实时间都是最稀缺的资源，所以怎么去有效的配置和安排自己的时间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更好的策略还是要聚焦在一个我们叫 core， 就是核心的这个，就是你是围绕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技能和你一个底层的长期的坚持的一个热爱去做创作。所以我觉得 D2C 的这个 model 呢，其实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让它去做减法，然后聚焦到自己核心的技能，发展自己核心的用户，构建那些最关键的关系。
你觉得你现在工作或者生活里的一些关键关系都是怎么认识的？就是这些。
我觉得可以讲两个例子哈。我觉得一个是我自己其实是一个资深的美剧迷哈，我可以举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就是我因为我特别喜欢老友记啊，就 Friends， 那个时候最早是大学老师说学英语，
英语都是
对，但是后来我就特别喜欢这一部剧，
学了很多不该学的词
然后每一集我都看过50遍以上。然后有一年就是说我在北京，在朝外 SOHO， 那个时候我在参加另外一个活动，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店在装修，我后来一进去看我就大叫，因为我就很快就能看着他在做 Central Perk， 就是老友记里面的那个咖啡馆，然后我就认识了这个创业者哈。然后现在我们后来也是合伙人，就是他从荷兰读 MBA 回来，他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他想做一家老友记的咖啡馆，然后我现场给他开了一个微博，还有一个校内，就那个时候还是校内，后来是人人网。后来我们把这家店开到各个城市，通过经营这个咖啡馆本身，它也其实是一个作品哈。 100%的还原这个美剧里的一些细节和这个店，然后同时我们经营这个就是他的社交的这样的一个账号。那我们其实在各个城市都遇到了很多喜欢美剧喜欢老友记的这样的一些用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既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但同时又遇到了很多很有价值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是一个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式，借由这个兴趣爱好能变成一个事业啊，能变成一个能够认识很多有意思的人有价值的人的一个载体。那另外一个呢也是在去年，就我刚才讲的，我是从去年开始做播客。那我做 DTC Lab 呢，一开始我也没有觉得它应该是做成一个大台哈，因为这个话题其实非常垂，但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听友和嘉宾，那我后来又跟很多的嘉宾一起又去做了一些比如新的台。所以其实在做播客这一年当中，我们现在的订阅量可能大概就在16000左右吧，但是借由这档节目这么垂直和窄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它其实非常高效的给我贡献了很多优质的这样的一些听友，
不在数量而在质量。
对对，因为我觉得核心，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大家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怎么做减法，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去做那么多事情，去经营那么多的关系。
嗯，就是你微信加100个好友，不如跟10个人真正的就是建立一个比较深入的沟通的关系。
对，而且我认为关系这个概念其实是被低估的，或者说很多时候被误解的。我们还是拿企业，我觉得企业和个人的对比会非常有意思哈。我们企业有一个概念叫 CIM， 然后呢，企业会经常讲我有多少会员，我有多少粉丝，我有多少用户。那用户是不是资产？大家很多会讲我们用户资产，但实际上来讲，我们觉得会把它放到关系资产的角度，更容易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本质。他买了你一次东西啊，然后他在你的库里，那他就是你的资产吗？我们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资产是一个能够持续的给你带来正向现金流的，这个东西才叫资产。如果不能做，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负债。但实际上来讲，如果你获得了这个用户之后，你并没有办法和这个用户维持一个关系，我们就像谈恋爱一样，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你要花钱花时间花心思，如果你又没有花时间花心思，然后最后你说我们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其实这是不成立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我们加了个微信，其实并不代表我们就构建了一个关系，关系是需要经营的，经营就意味着需要资源的投入。这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你有限的资源怎么配置到更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上。
那你觉得怎么能高效的识别出哪些关系是值得经营的，哪些不值得？
我举个例子哈，我有时候比如我们有一档播客叫成为巴菲特哈，我们去聊巴菲特。那其实你看巴菲特，他从1957年他自己开始创业经营自己的有限合伙，现在的话叫代客理财哈，到他后来收购这个伯克希尔哈萨维作为他整个的这么百年投资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他坚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他每年给他的合伙人，给他后来他的股东去写一封信。他在这封信里面呢，他会很清楚地讲，就是我会怎么来去管理这笔钱，我的理念是什么样的，然后我的风格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我会主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跟你们去做沟通。所以到现在为止，巴菲特管这么大的资产，其实他跟他的客户的沟通主要就通过一年一次这个信和一年一次股东大会，他和芒格可能坐在那儿6个小时回答几十个问题。所以他从1957年到现在坚持每年去给这个他的投资人写一封信，到现在有很多的人研究巴菲特，甚至把他的这些信然后又编撰成教程，编撰成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一个自筛选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我们像达里奥写那个原则，就是你得有自己的一些明线的一些规则。因为你如果更多的是不断的去适应别的人的规则，你就很难保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和专注。我们今天是在组织进化论的节目哈，我自己我们公司也用飞书，我看从去年开始很多大家都写个人说明书，对吧？其实我觉得个人说明书本质上也是一个 pull model 的事情，就是说因为你会跟很多人要去介绍你自己，个人说明书的价值就在于有一些你想去传递的东西，那你直接把这些内容投喂给这些可能感兴趣的人。
对，就是个人说明书，就是我们很多客户会 用飞书文档写一个他们自己的介绍，就介绍我是谁，我是干嘛的，然后你能怎么使用我。
对他其实相当于把自己当做是一个产品嘛。
对对对，
然后在组织里、
就是、产品说明书，
对，像产品说明书一样，
然后大家会把这个文档的链接挂在飞书签名上，这样别人去找他配合之前就可以先点开看一下。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个人说明书，我们也会在节目简介里放一些模板给大家参考。
我们现在经常我们自己录了有一些节目，有些嘉宾嘛，他可能是第一次录播客，然后他录完以后他会发现，哎，这期节目变成了一个很好的说明书。
哦，对，我们上次跟那个凡凡和八月录那个月上高阶职场那期的时候，八月说录那个综艺对他最大的收获就是他有了一个综艺版的简历。
是，
就是所有人想了解他只要看这个节目，就是他的所有的作品，他的性格，他的就是优点，他都在那个节目里有体现了。
对，因为其实后来很多的来录节目的嘉宾都意识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也跟我们现在的流量环境有关系，现在大量的流量环境都是一个比较短的碎片化的，我们开玩笑讲动词大词，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十秒一分钟，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不管个人说明书也好，还是一期播客节目也好，它其实提供了一个场景，就是让你能够扩展的去详细的去阐述你的经历，你的理念，你的很多的一些想法。所以后来我们很多的一些品牌的负责人，他录完一期节目之后，他后来可能他就用这个来做招聘了。他很多人来面试，或者有些合作伙伴，他可能先把这一期播客或者把这篇文章发给对方，让对方先看一看，这样的话他的效率也会高很多。同时如果有的人他可能会有很强的反馈，那可能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过滤的机制，就是能够快速的推进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构建和发展。
就是刚才提到说任何关系，任何有效的关系都是需要持续经营的，那你觉得就是你自己是怎么去经营这些关系？比如这些人认识了之后怎么能跟他们产生深度的交互，然后持续的去经营呢？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我有很多我觉得我挺想深度交往的朋友，我约了一次饭之后就没了，就然后就感觉大家就没有下文了，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挺可惜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持续的维护。
这个还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哈，就是我会觉得首先通过这件事情，其实今天我们聊下来，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关键关系的定义，就是它其实你没有那么多的关键关系，因为你维护一个关系你就需要花时间花心思花精力，那更不用说关键的关系了。所以从第一点来讲，就是你应该还是要把资源，足够的资源，就是时间精力这都要配置到少数的关键关系上。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关键的关系其实是在于怎么能够找到一个机制，变成一个能够共创能够互相成长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我呢还是拿我做播客这个举例哈，其实我现在有几档节目，其实都是我在做 DTC Lab 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很有才华的嘉宾，我也想觉得他很有意思，所以我就可能接下来又跟他做了 一档节目。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表象，但就是说当你如果能够识别出来一个人他非常的有价值，而且你也希望能够去跟他去维持一个非常好的长期的关系，我觉得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能够跟他共同一起来共创，
一起干点
共创一个事情。而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并不一定要每个人就马上就开始做生意，是吧？就大家想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通过一个能够持续有效的去让大家有共同的输入和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载体，这个容器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团队是很重要的啊，并不是只有创业者、只有企业家、只有老板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都会去考虑到，就是你永远是在一个团队里面，是在一个组合里面，是在一个关系里面去成长和发展的。而查理芒格讲的就是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你 deserve， 就让你自己配得上这个关系。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做播客是一个很好的交朋友的方式。
对，
因为假设说你想认识一个人，但是你又没有特别好的理由，就是找人家出来吃饭聊天，你可以邀请他录一期节目，然后
对，
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对，
我觉得这一年多，我觉得确实就是用这个播客的形式也 call back 很多以前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关系很好，但是后面可能因为大家事业上或者说经历上会有一些分叉，可能就联系相对少一些的人啊，然后你借由做播客跟他来去做了一次互动， 这些东西又被记录了下来。我觉得这也是现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非常有价值的地方。我相信下一代的人，或者说我们这代人本身已经能看到一些数字化的内容了，那到后面的话他会看到更多的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 record， 而这些本身又能变成二创或者说更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来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Zara， 我在组织进化论的听友群等你哦，微信搜索飞书 OKR 的全拼，添加小助手就可以进群，欢迎来和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听完本期的感受，我们会选出五位听众送上艾勇推荐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那你觉得在数字化的这个时代，对于你说的这种个人 DTC 模式的经营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我觉得有三点吧。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内核还是要找到自己的一个核心技能和长期热爱，我觉得这是基础。第二呢，我觉得要是很充分的去识别和使用我们中国现在多元的这些数字基建，就这些数字的工具，大家可能也能感受到图文类的、音频类的、短视频类的、直播类的这些工具，其实它都有不同的特征，它有不同的场景，所以如果你能很好的识别到这些不同的这些平台、这些内容形态、这些内容场的这样的一些风格，所以你可能会更有的放矢的，我们讲去构建自己的内容抽屉。这个其实跟以前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就以前在比如说对品牌营销来讲，以前可能一个企业一个品牌一年最主要的做内容就是拍一支 TVC，然后设计一个主视觉，因为他以后在电视台的投放，在报纸的这个广告的版面可能都用这个东西。但在现在他我们讲他需要一个内容抽屉，因为他可能需要不同的抽屉里面装不同的内容，有的要用于小红书，有的用于抖音啊，有的用于知乎，有的用于这个 B 站，所以他有非常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知行合一，就是从哪里起步，或者说在真正去践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样的就是要从做减法做起，就是先做一些相对更容易能坚持的事情。我们有一期嘉宾我印象很深，他说今年我最大的成就感是半年瘦了30斤。他当时讲减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说我就坚持了一个习惯，就每次吃饭之前先吃10口青菜。他说这件事情是我能做到的，而这件事情它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但又很小的事情，但又是一个很大的杠杆。所以我觉得不管对于大家要去习得一个新的习惯，掌握一个技能，其实可能要去看一看那个最简单最小的U28效应的那个杠杆是什么，那先从这里入手。
做内容的确特别难坚持，我好像看过一个数据，就是如果你做播客，你只要持续做10期以上还是几期，你就已经超过了95%的播客了。
我自己觉得可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还是在起手，你有没有想清楚你的 core user 是谁，就是说如果你能够一开始就带着一个很清晰的目标用户，因为他决定了你在做出来之后能不能够获得有效的正反馈。其实大部分人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就是因为没有正反馈，而像我做的这档节目一样，虽然可能他的粉丝量订阅量可能不如一些比如泛娱乐或者生活，包括像咱们职场这样的一些更受人关注的这个话题的关注度高，但是也因为它精准，我清楚我希望能够吸引什么样的听友，我的这样的一个反馈的一个机制也会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你觉得就是这种 pull model 的这个建立关键关系的方式一定要通过做内容实现吗？
内容的概念在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就像现在很多的线下店，我们讲新零售，它要去做场景啊，它要去打造一个更好的体验，其实它都是一种内容的形态。然后我们自己现在很多的创作，这个创作不一定是内容的创作，你设计你的表演很多它都变成了一个可以被内容化，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理解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现在我们有了更多，比如说张小龙讲视频号，它的定位是一个视频的容器，就现在有更多的容器能够去承载去装你的作品，然后把这些作品装到封装到这个容器以后，它可以在这个流量的环境里面去流动。那我们有了内容的这个 意识之后，有了 D2C 的意识之后，你就会有意识去想，就这个我做的这些东西 something new 它怎么能够去装到一个内容的流一个内容的容器里面去分发，然后能够去获得这样的一些有效的关注，去帮助你构建这样的一些关系。对，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人是有意愿做内容，但是大家普遍就是要不就是坚持不下来，没有毅力，或者就是觉得做内容太难，或者是找不到话题或选题，就是大家会觉得，哎，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擅长，或者我值得被分享的一个洞察。对，
我们今年在我们的那个播客的读书会上读那个向彪老师把自己作为方法，其实我觉得那本书我是非常强烈的推荐大家去看的。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都应该首先去跟自己和解，他所谓的讲把自己作为一种方法，就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就是你先不要太多的去想流量在哪，然后去想我要怎么去迎合算法啊，我怎么去追踪这个热点。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回到自己的这个本身。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国外读书和在国内读书，我觉得东西方教育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差异，但其实本质上又是一样的一个点，就是在于意义的赋予，就是你到底赋予学习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可能东方的文化就是修身治国齐家就平天下，而对于西方来讲，他可能更多的去关注个人的。国外，我在国外读书，我自己感觉教授会非常希望你在学习中能找到乐趣啊，就是你要有fun，就是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要给他这个学习更多的这个意义感，然后要 relay 到就是你跟你自己的 personal relation。 所以我觉得创作也是一样，就是当它变成了一个工作或者说是一个负担，其实你就失去了这件事情，你就很难坚持。
我特别认可你分享的这个模式，因为我自己基本上我的关键关系都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就比如说我身边很多好朋友都是因为看过我写的博客，或者听过我的播客，或者是就是通过某种内容然后我们认识了，然后就是发现非常合，就是一拍即合。包括我的每一份工作机会都是因为有人看过我做的内容然后给我介绍的这些机会。所以我其实个人认为写作或者做内容就是社交最高效的方式。然后还有就是招聘，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跟 Grace 和 Max 聊了一期，就是怎么招人面试的那一期，然后那一期上我们也聊到，就是大家都会用内容营销的方式去做招聘。比如说你把你的理念或者是你公司的一些思考产品，然后写成一些文章或者是飞书文档，然后在下面可以附上你们的招聘的这个链接，然后这样找过来的都是认可你们公司理念或者产品的一些候选人，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吸引候选人的方式。你们公司是在往飞书上面迁移是吗？能讲讲这方面的经验吗？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是把我们的整个内部的沟通迁移到飞书上来。那从今年开始，我们所有的内部的沟通都用飞书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也包括用像飞书招聘这样的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工具。我觉得你要想做一个 D2C 的一个模式啊，去践行 D2C 的理念，它其实数字化是基础设施啊，是基建，就是你借由这种基建你才能够去构建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呢我们从去年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在实施上其实我们采取了一个渐进的方式，在内部先成立了一个叫飞书先进小组。所以我们先是让这些不同部门，我们可能都会选取一些代表，那有的可能是自己本来以前就玩飞书玩得很溜啊，有的可能是相对来讲他自己比较更容易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理念啊，这样的一些人作为一个代表，然后先让他们来去做仪表盘，用多维表格，然后去做各种这种基于飞书能够去做知识库这样的更多的一些我们叫样板间吧。然后我们会在全员的会上也让他们去做分享，然后大家去展示，让大家可视化能看到能玩出什么样的花来。然后的话我们再让他们作为这个先进小组再去带动更多同学，直到今年我们可能全员大家都会去用这些。而当他们开始要去全员要去用飞书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案例 demo 和工具能够去让其他同学包括机器人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去来去学习和借鉴，然后他们也能够带动或者辅导更多的人来。所以我觉得通过铺的方式你能让大家看到事实和成果，同时用铺的方式你也能先筛选出那些更有可能去帮助你完成你目标的这样的一些关键的人。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我觉得它的效率更高的一个方式吧。
嗯，我觉得这也是在组织里推行新工具新工作方法的一个很好的实践，就是不是说硬推，而是先找一些对这些新工具接受度更高或者是有探索欲望的同事或者团队的成员，然后他们先去研究打造出一些好的案例，然后再带动其他人。
对，因为我觉得任何一场变革哈，可能听起来比较大，但其实就是一个 change 嘛。所以在 change 的时候，我们原来做过一个游戏，就是讲这个推船，就是任何一个变革其实都像你把一个船要往前推，一号位可能作为一个舵手要去开这个船。其实很重要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会关注这个船开得有多快，而去忽略了这些人还在不在这个船上。很多时候你开着船就会发现船上已经没人了，因为大家都掉水里了。那为什么大家会掉到水里？我们当时讲有三级抗拒，就是一级抗拒是 I don't get it， 就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二级抗拒是 I don't like it， 就我不喜欢这个事情，因为他可能潜在的认为这个新的东西可能会对他的既得利益或者会有一些影响。第三层就是 I don't like you， 就是我不喜欢你这个人，我觉得可能过往你没有 credit，你过往做过很多这种项目，再来一遍，大家觉得不可能，这件事情做不成。所以其实在任何一个变革里面，人心是最重要的。所以相比把船推得快，你更多的要去考虑大家会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这次我们会采用这样的方式，或者更多用 pull model， 其实你也是要考虑，就是大家在面对你可能是拍脑门要做一个决策啊，你是一号位，你 top down， 但实际上很多人会受到影响。那这些受到影响的人，他们到底在思考什么？他们的 concern 是什么？他们的对抗，潜在的对抗会是什么？所以能够更好的去思考这些问题，才会让我们的这些有价值的数据、基础设施、工具发挥出价值。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公司，包括像 CIM， 对吧？就是说都用不好。其实本质上不是这个工具不够先进，还是因为大家从理念上来讲没有办法去
没有意愿
去找到这个真正能够激发大家或者pull到大家能拉动大家的方式，
先解决人心的问题。
对，这也是 push model 和 pull model 最大的区别吧。
嗯，最后你有什么想给大家推荐的书吗？
我刚才节目里其实是说了，就是我非常推荐向彪老师的把自己作为方法啊，我觉得这本书值得每一个人都去看一看，每个人从自己出发啊，找到自己的问题，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作为起点，把自己作为一个方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理念。就像我现在讲，就是把 DTC 作为一个方法，其实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谢谢艾勇。
谢谢，谢谢戴瑞。
本期的组织进化论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期待你在节目下方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请添加我们的小助手为好友，微信号是飞书 OKR 的全拼。在这里你可以跟我们深度交流，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飞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访问飞书官网飞书.cn。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